Well, good morning, everyone.
大家早上好。
Last week, we were thinking about the church as the body of Christ.
上周呢，我们学习了教会是基督的这个身体的事情。
Jesus is the head of the body.
耶稣呢是这个。
Who guides and directs the body.
他负责呢是引领和带领这个身体的这个功能。
And everybody who believes in Jesus is part, automatically part of the body.
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很自动的就会成为这个耶稣的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个部分。
All parts of the body are necessary and valuable.
而这一部分并不是说没有价值的，而这一部分是都是非常有必要和有价值的。
And just as the body is made up of many different parts.
正如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是我们的身体和是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分组成一样。
And they are working together as one body.
他们是虽然是不同的部位，但是他们是一个身体，是在共同的这样子的一起工作。
So is the church.
教会的这个工作方式原理也是这样子。
When one part of the body is in pain, then the whole body feels in pain.
当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部分有感觉就是会疼痛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是整个身体都会感到这个疼的感觉。
Just as in the church, when one of us is struggling or ill, then they need the support and help of everyone else.
所以正如我们教会的肢体，当我们当中的肢体有一个人生病了，或者是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别的人是有这个感同身受，是需要支持，需要是彼此关心的。
The body has many parts, but they all work together as one body.
虽然我们的身体有不同的部位或者是不同的这个功效，但是呢，我们是作为一个身体的一个整体来共同的协作，一起来工作的。
And so within the church body, we have many parts, many people.And we're all different.
正如教会的身体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虽然是不同的，各自的个体是不同，但是我们是在一起的，然后我们需要一起工作的。
But we should be united and working together.
所以呢，我们虽然不同，功用不同，但是我们需要在一起共同的来一起协作，一起互相的像一个身体一样来工作。
And the Bible tells us that God gives us different gifts and abilities so that we can all contribute in different ways.
在圣经上耶稣也告诉了是我们就是我们是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不同的恩赐和自不同的能力，但这些是能力是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发挥出各自的一些贡献。
Now, this picture of the church as the body of Christ is probably the main picture of the church in the New Testament.
在新约当中，对于我们教会的这个理解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们的这个教会啊，就是肢体，是和耶稣在是一个身体的这个画面应该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很具体的可以看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But today we will think about what Jesus himself said about the church.
然后呢，但我们今天我们来学习的话，就是 是耶稣自己亲自提及到的，他所说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
Jesus didn't directly say a lot about the church.
耶稣在世的时候，其实他没有过多的或直接的提及一些教会方面的事物。
Because understanding the church required us to understand about his death and his resurrection and his ascension and what these things mean.
如果我们要更好的理解教会的这个教义或者教会的这个概念的话，是我们就要基于我们要非常的清楚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和他的救恩他所这样的一些真理，我们才会能够更好的明白和理解教会的这个词的一些意义。
So could we turn to Matthew chapter 16?
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6章。
And we'll read from verse 13-19.
我们一起开山来读13节到19节，在新约的18页。
Matthew 16.13-19，
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开始朗读。耶稣到了该撒利亚非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的人。”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Jesus was with his disciples in a quiet place.
耶稣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和门徒在一个安静的地方。
So he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ask them a few questions.
所以他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就问了门徒几个问题。
Jesus asked them, "Who do people say the Son of Man is?"
耶稣问他们说：“那人怎么来说人子是谁呢？”
Now Jesus, when Jesus talked about the Son of Man.That meant he was talking about himself.
当耶稣用这个人子的这个称呼的时候，他指的是他自己。
So Jesus was really asking them, "Who do you, what do people think, or who do people think I am?"
其实，所以耶稣的实际问题是说。人们认为我到底是谁呢？
And some of them said, well, they think you were John the Baptist who was returned.
然后当中的门徒就会说，有的人会认为你是回转回来的施洗约翰，
or Elijah，
或者是以利亚，
or Jeremiah，
或者是耶利米，
or some other prophet，
或者是别的另外的先知。
Everybody realized that Jesus was a very important person.
但是呢，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耶稣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Then Jesus asked them directly.
然后呢，耶稣就直接问他们。
Who do you say I am?
那么你们自己觉得我是谁呢？
And Peter was the one.
然后呢，彼得呢就是回答了这个问题。
You are the Messiah, the Christ.
你是以赛亚，是耶稣基督，是基督。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是永生神的儿子。
And Jesus answered, "Wow."
耶稣呢是用了一个很震惊的或者很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彼得。
You are absolutely right.
哇，你回答的是太正确了，完全答对了。
Or at least that's what he meant.
至少他当时回答的方式的意思是。就是这个意思是表达出来的。
You've got it absolutely right.
你完完全全的是答对了的。
You are blessed, Simon.
西门，你是有福的。
My Father in heaven is the one who told you that.
因为这个真理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So Jesus was saying,What Peter has just said is very, very, very important.
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彼得所说的这个真理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And then he goes on to say in verse 18,
然后他在十八节当中接着说道
I will build my church, and the gates of hell will not prevail against it.
我要在这根基或磐石建造教会，阴间的权势也不能胜过它。
Jesus was saying that Peter's statement was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urch.
耶稣在这里所阐明彼得的这个观点就是这个教会建立在基石上的这个根基的重要事情。
So, verse 18 has sort of two main ideas.
在十八节当中其实他有带出了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
One is the, talking about the rock.
在这节当中他提及到了一个石头或者磐石。
And the other main idea is about the gates of hell.
另外一个重要的点是他提及了这个阴间的门。
So let's think about rock first.
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关于磐石的这个意思。
Jesus says, Peter, your name is Peter.
他对这个耶稣对彼得说，彼得，你的名字的意思是彼得。
So I wrote two words up here, with two Greek words.
这里呢我写了两个希腊这个字的意思，希腊的字。
And this is Petros.
第一个是 Petros.
Which is Peter's name, alright?
Yeah. 这个 Petros 的意思在 Greek 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彼得的这个名字。
But its meaning is a stone.
在彼得的这个意思的 Greek 意思是石头。
It can be just a little pebble.
也可以是一个小的岩石。
Or it can be quite a big rock, but something you can still pick up and move.
他彼得这个意思他也可以不单单是这么小，它也可以指一个很大的石头，但这个石头是可以搬得动的，可以就是挪开的，挪移的。
But when Jesus then says, "On this rock I will build my church,"
但是呢，当 耶稣说，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的这个磐石。
He used this word.
他用了另外一个词。
So you can see that the two words are very, very similar.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词其实很相像的。
But this one is just a stone, bigger or small.
但是呢，第一个词的指的是一个小一点的石头，就只是单单是石头或能移动的石头。
But this word refers to a great big massive rock.
但是第二个词呢，它指的是一片一大片很巨大的是搬不动、不可以动的一个这个的石头，很巨大。
Like when you look at a mountain, you see great rock going up into the sky.
正如就比如说当你看作一座山或者是石头山的时候，这个石头是从地直接往上是升到这个云层深处的这一大座山石的这个石
头。Or like, at the seaside where the waves crash into the rock,
也像如果你去大海边，你也看到那个海浪扑过来的这个海边的这种岩石。
Yes, where that is spread out over a big area.
而且呢，它这个岩石不是在一个地方，它是连绵不断的往海岸线延伸出去的一大片的岩石。
So, Peter, you're a stone.
所以呢，彼得呢，你确实是石头
，a pebble，
但是也是可能是小石头。
But I'm going to build my church on great big rock.
但是呢，我要建立我的教会是在一个很巨大的、不可移动、很大片的岩石上。
Which will be a strong foundation.
这个也是意思就是我教会的这个根基是坚固的，是不动的。
And that rock, as I said before,
这个石头就正如这个磐石是我之前所提及的，是这个巨大广阔的岩石群是不可挪移的。
Is that Jesus is the Messiah?Messiah or Christ, but
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以赛亚，也是耶稣就是以赛亚的基督。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God who came down to earth as a man to save us.
也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儿子呢，是从神那里来，从神那里来降之杯，降在这世界这来的。
That is the foundation, the core of the church.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磐石，也是教会的根基。
It's all about Jesus and what Jesus has done for us.And will do for us.
而这个教会的根基就是基督耶稣是谁，他在教会当中，他为教会做了什么，他将会做什么。
Now the other idea in verse 18 is about hell, the gates of hell.
第二点的话是他讲的是阴间的门。
We are always in a spiritual war.
我们一直呢是在这个在生活在这个属灵战场当中。
The forces of Satan and hell want to destroy the church.
撒旦或者是阴间的这些势力都在想要毁灭教会。
Jesus called Satan the ruler of this world.
耶稣呢称撒旦是这世界的王。
And Jesus says the gates of hell will not overcome the church.
但是耶稣宣告，耶稣说，阴间的权势绝不能胜过教会。
Now, gates and walls or fences are either to keep people in like prison or keep them out.
所以呢，当我们肯看到门或者是栅栏这样子的一个的时候，我们是这个的门的栅栏的作用。是为了比如说囚禁住或者关住在里面的人不能出去或者外面人不能进来的这样的作用。
I think that means that we have the good news about Jesus to transform the world.
所以呢我们是在耶稣对我们是看到的一个好消息，它是改变了整个世界，然后呢，它也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方式。
And when people hear the good news of Jesus and trust in him, then the gates of hell cannot.Prevent people from, as it were, leaving hell into into eternal life as Jesus has promised.
我个人的看见的这个样就是，当我们说这个门的时候，就是基督的时候，就是那。耶稣基督的这个好消息对于我们这个被囚禁在这个阴间或者是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人的好消息，他是不在，他是关，这个门是关不住，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这个他是没有办法囚禁住的。所以阴间的门是他是尽关押不住这个心里面真正相信耶稣基督把耶稣当救主的。所以呢阴间的门他也胜不过，比如说当我们需要帮助耶稣基督会来救助我们，这个门他也是关不住这个。
Now verse 19, says, I will give you the key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在第十九节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Whatever you forbid on earth will be forbidden in heaven. Whatever you permit on earth will be permitted in heaven.
所以呢，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
Now, I have a key and a code to get into this building.
所以我呢，我是有钥匙，也有这个密码，就是进入这间教会的门的钥匙和密码。
So that I can do some of the work of the church.
所以呢，因为我有这个钥匙，是因为我可以就是进出为这个教会做一些事。
So the keys give me the authority to come in and take it.
所以呢，这教会给我的这把钥匙是给了我一个权柄，是可以说我拥有这个。进出自由的这个权利，而且我可以在这里做一些事情。
And you will have the keys to your apartment or your house.
所以你们自己，你们也有你们自己房屋的这个进出的这个钥匙。
So Jesus is talking about authority.
所以呢，在这里呢，耶稣谈论到的话就是 那个权柄的事情。
And when we think of that in relation to the church, it's saying that Jesus gives us his authority, gives us authority to act for him here on earth.
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教会的权柄是一个什么样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他其实是给教会就是这个权柄，这个权柄就是我们可以代表他说话，或者我们可以代表他做一些行动。
Of course we need to know God's will, in the different things we plan and do.
但是呢这个前提条件是我们需要知道寻求或者是耶稣基督的旨意，当我们在计划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的旨意。
So, prayer, individually and together.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就是个人的灵修祷告，还有是一个团体的一起的祷告。
And the study of the Bible.
然后呢，学习圣经。
And our discussion together.
而且呢，我们可以做一起的，就是讨论、沟通、交流。
Are part of the process of finding out God's will.
而这些方式呢，都是我们寻求神旨意的这个所需要进行的一些活动。
And then the church, the local church, has the authority to make decisions and take action on Jesus' behalf.
那么之后呢，教会就可以通过我们所得到的旨意，然后呢，就是这个权柄呢会做出决定，而且呢，我们就会付诸于行动，是为神做工的这些决定和行动。
Jesus delegates authority to us.
所以呢。耶稣呢其实是把他权柄啊是授权给了一般教会。
Now I'd like to close by giving you an illustration about the church that I only heard a few days ago.
在我结束之前呢，我就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几天前听过的一个教会的一个事情。
And I found it very interesting and helpful.
我发现这个教会的就是我听到的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和很有帮助的。
The church is like an embassy.
他说呢，这个教会的就有点像大使馆一样。
So, China, way up in the north of the world.
然后他就是我们可以讲大使馆就是中国的是离其实新西兰是非常的远，是非常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Has an embassy in New Zealand in Wellington.
但是呢这个很遥远的这个另外一个世界的中国好像人家，然后他在惠灵顿有这么一个中国大使馆。
It's a small piece of land, a long way from China.
而在惠灵顿的这个大使馆呢，其实占地面积是非常的小，而且呢和中国是相隔遥远。
But that embassy land and buildings are Chinese territory.
但是呢，这个大使馆的这个它的这个建筑物或者这个地是中国的，完完全全所属。中国的。
And the laws and rules of the embassy are China's laws and rules.
但是呢，在中国大使馆里面的这个规则、规定或者法律法规，它是中国的法律法规。
New Zealand government has no right or ownership or say in what goes on there.
在这个大使馆呢，虽然它在新西兰，但是新西兰的 政府是没有任何的权利去管理或者是就是说任何的事情，对他他是完全是独立的。
So in a similar way,
所以呢在可能差不多同样的方式，
local churches should be embassies of the kingdom of God.
所以呢我们当地的这个教会我们应该是神的这个大使馆。
Whatever country or place they are in.
不管他们是在哪个地方或者哪一个国家，他们都应该是神的这个大使馆。
And the church should have Jesus rules and ways of doing things.
所以呢，教会的法令法规应该是耶稣的法令法规，就是我们的做事方式各种应该是神所耶稣的。
Not the rules of New Zealand or wherever else the church is.
所以呢，我们当我们来做事或制定规则规定，我们来的这一个不是新西兰的政府规定，或者是也不是当地另外一个国家的法律法规。
So, for us as a Chinese congregation,
而我们作为华人的这样的一个团契教会，
or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over there,
或者是作为本地的英文堂的教会，
or other churches in Bunray,
或者是在Bunray的另外的教会。
We don't operate, we should not operate, and in the same way as the rest of the community.
所以呢，我们教会的这个独立的说，我们的运作，我们不应该是和别的社区社团是一样的。
We should live and act together within our body as according to God's kingdom, God's rule.
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做事方法、生活标准，应该是按着耶稣来这个所制定的这个身体的这一切来运作。
And when problems come up, we need to find out what God wants us to do in the situation that we are in.
当我们面临一些麻烦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求问， 是我们应该如何的来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
So, I found that illustration interesting.
我觉得这样的这个一个解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说明是非常有意思的。
And I pray that God will help us to be His embassy here in Bunray.
所以呢，我也跟神求告，就是他能够带领我们在这个班格瑞的这个他的这个教会，也是神的他的一个大使馆一样。
And that we will learn more and more how to seek and know God's direction.In living for him and being his embassy.
所以呢，我们也我要祷告，就是我们越来越通过学习来寻求我们耶稣基督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在这个Bunray的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活出他，好像我们是在他这个大使馆里面的人应该活出来的生命。
Jesus is the head of the church, the body.
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的话，基督耶稣是我们教会的头。
And the head of the church, directing us, guiding and leading us.
他是身体的头，也是这个教会的头，他可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继续前进。
Thank you.
谢谢。